和本大作，想要用武力干掉张学良。川岛芳子不赞成他这个做法，认为他头脑太简单。正在争论这么个时候，拉门槛进了一个军官，是日本宪兵队的少佐，啪行了个军礼，然后来到土肥原近前，压低了声音：“大佐阁下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有请，请你们几位去，要商议一件重要的事情。”“好。”“什么事情？”“马上就去。”“什么事情知道吗？”据说支那的中原发生大战，让你们讨论这件事情。”“好，我们马上就去。”其实没有川岛芳子的事，川岛芳子挺感兴趣，把屁股一扭，跟这仨人坐上汽车去见本庄藩。像安下他们咱不说，翻回头说这中原大战，在前几回书咱说了，什么叫中原大战？就是蒋介石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这四大军阀内讧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，出动了百万军队，战线拉的数千里长，中国人民那个灾难呢就不用提了，得死多少人，打个无休无止。那么一开始蒋介石出于劣势，人家占了上风了，蒋介石都想下野了，后来发生了变化了，因为这个蒋介石善于收买和拉拢，就这么收买了几员大将，使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他们出于劣势，蒋介石占了上风了。说占这个上风还不算太大，多少点点便宜，双方拉锯没完没了。怎么办呢？把目光都投向张学良。张学良年轻有为啊，独霸东北，手握重兵，都想找这么个好搭档，要把张学良给拉过来，那无疑的去打败对方。咱们前文书讲了，他们双方啊都派出很多很多的代表围着张学良，甩也甩不掉，推也推不开呀。尤其是蒋介石棋高一筹，比那些人都强，一个是蒋介石是正统，孙中山先生的接班人呐、人家成立了南京政府了，北伐军总司令，名正言顺，牌子亮。另外，蒋介石也豁得出去，又给张学良送钱，又封官，又许愿，又受勋，把个张学良也搞得是迷迷糊糊。张学良这个心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那么一开始他抱着是站在高山看虎斗，绝不参与他们哪一方，他属于旁观。可后来张学良一讲，叫这样打下去，这中国还有个好吗？不但说劳民伤财，国家元气大伤，一旦外人乘虚而入，我们拿什么力量能对付得了？特别是东北首当其冲， 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，随时都可能侵略中国。到了那时，我们就后悔晚矣了。张学良想出兵，但是帮助哪头始终是犹豫不决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对哪方面的人他都有看法。头一个说这冯玉祥，他对冯玉祥的看法极其不好。冯玉祥不仅是有名的倒戈将军，而且吃谁打谁，跟谁合作拆谁的台，要不怎么给他送这么个绰号呢？他的所作所为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张学良就想起往事来了，那是我爹在着的时候，为了对付吴佩孚，曾经不惜重金收买冯玉祥，冯玉祥答应两路出击对付吴佩孚，结果到头来怎么地呢？他拆了我们的台呀、拆台呀，跟我爹还弄个不和，后来我们双方又开了仗了。这件事情张学良是耿耿于怀。另外对李宗仁他也有看法，李宗仁属于桂系军阀，跟白崇禧他们是老搭档了，这些人也反复无常，那严老心就更甭提。对待蒋介石他也有看法，那前者跟苏联干仗为中东铁路的事情，蒋介石非着他打不可，结果张学良上了当了，白白损失掉两个师，蒋介石一兵一卒都没派，光在后边干扎呼，使张学良吃了个大亏。另外他知道蒋介石不惜重金收买他部下一个独旅长，这都采取的什么卑鄙的手段，这种人能信赖吗？所以他也有意见。就这样张学良始终是犹豫不决，举棋不定。这人这一有心事啊，他有压力啊，再加上东北三省这些事情日理万机，结果张学良闹了胃病，吃不下饭去，天天打针，尤其这几天精神恍惚啊。开完了三军会议，坐上汽车回到帅府，等进了卧室，就是于凤至夫人的房间，张学良一头就扎到床上。于夫人非常善良，那非常娴熟的人，一看丈夫回来了，张学良面上无光，眼壳都塌下去了，作为妻子十分心疼，让小红把靴子给他扒下去，武装带解下去，让他宽松宽松。于夫人就问汉卿：“你是觉得身体不好？”“别扭，别扭透了。”先别想那些烦恼的事儿，给你准备了几样可口的饭菜，你吃了吗？
不，我胃口不好，不吃，
我想睡一觉。张学良拉过被子就想睡，于凤至担心呐，怕他这样睡了作病啊，但是劝吧，自己又没这能力，哎，有主意了，汉卿啊。你是不是到小妹那块去看看？
怎么了他？
听说小妹今天上医院了。
嗯，这句话张学良来精神，
张学良是真爱赵四，
这才想起来大概能有一周没见着面了。
张学良一咕噜身坐起来了，上医院了，他有病了，这还不清楚，听说他已经回来了，你是不是去看看他？
好好，我这就去。
别的事张学良没精神，看赵四来精神了。于凤至夫人和丫鬟帮着叫他换好了西装，离着不远，张学良急步走出帅府，一拐弯赶奔赵四小姐的公馆。因为住的俩地方，等张学良来到赵四小姐公馆近前，放轻了脚步，摘耳侧听，是大吃一惊。赵四小姐在屋哭呢，那哭声听得真真的。那些侍者在外边垂手站立，都不敢进屋。一看，总司令回来了，众人赶紧迎接，张学良一摆手，示意他们不必声张，放轻脚步，把房门推开，进了屋了。赵四事先没准备，所以一下叫张学良给堵上。张学良几步来到赵四近前，
小妹，你怎么了？
听说你上医院了，究竟你得了什么病了？
这赵四一听问呐，他哭得更欢，
两个肩膀直抖，
哎呀，把张学良给急的，
拉着赵四的手，怎么问也问不出来，越问他越哭，后来把张学良急得直冒的白毛汗。丫鬟这阵送茶来了，把这茶刚放到茶几上，张学良一转身问丫鬟：“小姐到医院去了吗？”“
啊，是上医院了，我陪着去的。”“
究竟什么病？说。”
哎，
丫鬟一看总司令的眼睛都瞪圆了，不敢不说实话，赶紧把头低下。经大夫检查，小姐有喜了。
啊，你再说一遍。
小姐有孕，怀孕了。
哎呦，张学良一听啊，顿时愁云全都散了，哈哈大笑：“小妹，你哭什么呢？这是喜事啊！你怀了孕了，是我的骨血，咱们有孩子了，这你伤心什么？”
张学良这么一说，赵四哭得更欢。等止住悲声之后，赵四小姐说了：“是啊，一般的父母要有了孩子，的确是喜事，可是轮到我头上，何喜之有？我现在没名分，我就是你的秘书。那么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姓啥？你说，
叫他姓什么？
孩子要问我爹是谁，我怎么跟解释？外人问我，我怎么解释？我说什么？那么你说，汉卿，你叫我怎么解释？”张学良一听也傻眼了，怪不得小妹伤心，
就凭我堂堂总司令手握重权，我的骨血，我能送到孤儿院去吗？那不笑话吗？我估计这孩子生下来姓什么，这怎么解释？这真没法说呀。
张学良也犯了愁了，也冒了白毛汗。 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，屋里也没开灯，这赵四哭的就更火了。后来赵四说了：“阿静啊，你没回来前我想过，我听说大东关有一个老大夫家里有一种偏方，明天我准备找他去。
找他干什么？
打胎呀、啊！无论如何，这孩子不能要，得把他打下来。
不行！
张学良一听就急了，胡说，荒唐！我的骨血怎么能打胎呢？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再者一说，那打胎对你的身体影响太大了。”这是绝对不能想的。赵四坚决要这么干，张学良就坚决不同意。正在争呢，灯开了，于凤至来了，丫鬟小红在后头跟着。于凤至进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来到赵四小姐跟前：“小妹，你不必伤心，这事儿我也想过了。千万不能打胎，不但对你身体不好，对汉卿也不好。你理直气壮的把孩子生下来，这是老张家的骨血。你不觉得没有名分吗？这没有关系，对外就说这孩子是我生的，就是我的孩子，我精心抚养也就是了。你看看。”于凤至话语不多，这说完之后，这叫定心丸呢，感动的赵四小姐一头扎到于凤至怀里：“大姐，我怎么感谢你？”张学良在旁边看着，长出一口气：“好，好啊，还是我的夫人，拥你大怒。”不看哈哈笑，哎，这么一做是功德圆满。张学良也乐了，哎，突然想起点事儿，你们先把这事儿放在一边。刚才我去开会，遇上端纳了，端纳把我领到密室之中，向我谈了很多重要的情况。我正想告诉你们二人，结果出来这事儿，把这茬给打过去了。有件喜事，哦，两个人都愣了，什么喜事？就关于中原大战的事情。那汉卿你就说说。张学良拉过一把椅子来，滔滔不断地讲述了一遍。说我现在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得了这个情报，我心里头有了主心骨了，我想跟你们商议商议，看看我的决定对还是不对。其实呢，按照张作霖的规定，女人是祸水，有什么事不能跟女人说，不准家里的人参与军政大事。但张学良一反常态，他知道于凤至和赵四聪明过人，在外头有疑难问题回来都跟他们两个人商议啊，都说，今天也不例外。这一说中原大战的这事情，那丫鬟小红在旁边想起件事儿：“总司令，恕我多言，四小姐早都给您出了个主意，写在纸贴上交给我了，说是等您回来的时候把这纸贴给您，可您着急奔这儿来呢，我也没敢给，也是关于中原大战的事情，你想不想看看？”“
是吗？
小妹，你写的什么？”赵四把眼泪擦擦，你一看便知。那小红在怀里一伸手， 拿出小烤的，烤的里头是烫金的硬纸片，把这硬纸片掏出来，双手递给张学良。张学良一看，正面端端正正写了个蒋字，翻过来有四个字，再造统一。赵四给他出的主意，张学良一看这几个字，乐得一拍大腿，小妹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。端纳向我提供的情况正好吻合呀，我意已决，拥护蒋总司令，要站到蒋总司令一边，我二人携手合作，用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啊！无论如何，我要站到蒋总司令一边，一心一归属南京国民党政府。你看这纸片上写的，蒋就叫做拥护蒋介石，再造统一，给他出了个题目。张学良这才下定最后最后的决心，站在蒋介石一边，人这三口人都想在一块儿去。因为张学良啊，听这端纳跟他介绍了，端纳说什么，我这次到中原去了解一些实际情况，这个冯玉祥、阎锡山都不会长久的，你们别看他组成了联合政府，共同对付蒋介石，到头来对付不了老蒋，因为他内部不和，离心离德呀。就即使暂时打败蒋介石，将来他们内部也得自相残杀，绝不能长久。所以提让张学良支持蒋介石。现在赵四也提到这事儿。另一方面，张学良正在为难呢，说我怎么出兵啊？出师无名啊！就这么的，我就出兵进了中原了，武装调停，我打着什么旗号呢？这回赵四给他出主意，再造统一，制止内战，一致对外，一命马到成归。